迟到一天来说，《大护法》这部片子我给6.5分。我觉得这个电影和《悟空传》啊，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优缺点都是一样。当然，这个片子整体上要好一些，而且呢，我的好感度要强于同样是画风出色、故事孱弱的《魔仙传说》。几个片段真的是非常好，比如说像大护法，他有一段昏迷之后他做梦那一段的画风好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在意的是视觉想象力，有想象力的奇观才会脱离猎奇的那个阶段，这个电影真的做到了。另外一大亮点是动作设计，这片子是动画片里的动作片，它有非常多的枪战场面和这种动作场面、交锋场面，那在洞里面的那个枪战我觉得反倒是一般的，最好的最后那几场有限制级画面的动作戏都非常有想法啊！你包括我记得有那个屠夫最后愤怒了之后用这种两极调度的景别让巨大的这个大特写眼睛的大特写啊，呈现在这大银幕上，这个冲击力啊，使用电影的视听语言来进行的这种调度，这个是非常在国产的动画片上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动作设计这方面，其实你讲道理，像大字头的第一部《大圣归来》，那个也只是人设染。你仔细想想，他最后的那个动作戏，其实完成的我觉得还不如这部好。所以我觉得从动作戏方面，这个戏也是绝对的亮点。而这些其实都是在主流的国产动画，我们在大荧幕上看到国产动画上，我觉得都是非常就可以，你可以看到是有一个进步的啊，一个明显的进步的。所以冲这些我觉得是一个6.5分。当然了，他人设的缺陷和故事缺陷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啊，我不能因为说这个大家都特别夸，所以就觉得，因为你看他其实人物状态有几次都是断开的，尤其是作为大护法这个本人啊，他几次的垂死，那最后他通过去支开，去讲支线啊，去讲村民啊，去讲另外一条线怎么样了，然后回来之后他就已经恢复了就好了。这个其实你如果直接把他人设顺下来的话，你会发现他其实处理的都是非常仓促的，几次垂死最后都没事人一样就活过来了。而且呢，就包括他的主题，你可以说主题怎么表达都可以，多深入都很好，但是他可以和人设呢以及剧情结合的更好。这个其实典型的你会发现，它排除那些所谓隐喻，它就是一个与狼共舞式的故事嘛。我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部落，甚至我是有点带着对你们很讨厌的这种优越感来的，然后呢通过和他的可能其中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人和他们的其中的一个人去发生接触，然后最后呢随着几个意外事件的发生，最后一点点你的主角的价值观发生改变，然后到最后你其实站在了他们一方去跟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对抗，那这个其实人物故事就可以完成的更统一，你这时候你再表达任何的这个主题都是 OK 的。但是呢这个片子显然它其实这个方面的落实是非常非常不足的啊，包括有一些人设，你比如像太子这个人设，你简单说他前面说他其实是啊，一听说啊允许他画宫女了，这眼睛立刻放光了，咱们赶紧回去，这是好像是一个很幽默的一个人设，好像是一个很闲诗的一个桥段，但其实你会发现到后来这个人设也完全和整个的故事没有任何的关系。这片子前面它其实铺了一些消极情绪，这个片子我觉得可能最好的一个地方，或者我认为它还可以更好的地方，就是过于在于它一个情绪的传达。这种情绪的传达呢，可能由于比如说那儿设置一个萌物，这儿设置一个闲时点，所以有点冲淡了整个的这个情绪，所以说这个让我觉得是比较遗憾的，那进而它就影响了你的主题表达。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关于大家讨论的最多的所谓的隐喻啊、影射呀，其实我想说一句，就是大家都能看出来的表达不叫隐喻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它也没有黑到底。你比如说你看最后，你感觉那个以后它的破壳，你感觉更像是一种新生吧。包括你像本来他想讲的是流氓取代了独裁者之后变得更仍然是流氓，仍然在屠杀村民，但是呢这个主题到最后你会发现，无论是这个流氓还是村民，到最后都成为了一起为以后破壳而呼唤的一个风景线。你感觉好像是不是光线或者说出品方还是谁觉得，哎呀，毕竟这个是虽然我们自主分级了，但是面向所有人的，我们还是不要那么黑暗了，所以呢你会感觉最后强行往光明上凑，这个让我感觉呢也比较牵强啊。而且呢很多人物其实没有交代，包括大家都很惊讶的那个吉安大人的那个鹰派，有鹰派思想的那个孙子，对吧，3岁看大，感觉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人设，但是最后他怎么样了呢，他是否被太子接纳了呢，这个也没有交代。 包括呢太子，从这个角色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他成为一个比如说原来就是一个很风流的甚至想画宫女的这样的一个人设，到最后他觉得由于我不想接班，但是到最后我不得不接班啊，人民选我当，对吧？但是呢到最后我也接受了一些鹰派的思维，我最后有了一个治国思想，我凭借这些黑化的东西我击败了这些敌人，但是同时我装着这些可能负能量的东西，我可能班师回朝了。那在这样的时候，这个人物其实本身也是发生了转变，你的主题也可以表达得更明确，但是这些完全都是残缺的，所以说我觉得它是没有办法更好的一个原因。另外就是世界观的搭建也没有完成，这个我觉得你说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要不要去拿它当一个国产动画片，因为这个没有任何的 IP 的依托啊，不像《大圣归来》有一个《西游记》，所以说它其实整个起点实际上是要比《大圣归来》要难的，它跟《大鱼海棠》基本上差不多。那你能不能在一个两个小时之内，你要把你说的隐喻、故事、人设，再加世界观都说清楚？日本人做到过，宫崎骏做到过，金敏做到过，但是我们，你说那我们一下子要不要达到他们这个能力？那就看是不是我们要双标。如果说我们放在国产片的维度，那做成这样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更高的维度，那我们必须得承认它很多的，你就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村落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个事儿就没有说。你很奇怪，你比如说你看吉安大人，他在碰见太子最后那场戏，太子他喊出了自己是谁了，但是你会发现那两个人完全不拿他当回事儿。哪怕你吉安大人说你在这儿，你是一个这个虎落平阳啊，你说你是皇上都没用，我就要杀你也可以，但是他完全没有交代。你以为这好像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吉安大人的孙子却完完全全又知道他是太子，而且还真的是这个跪下来还给他说你要不接纳我，也就是说等于这个世界是知道这中央政府是怎么回事。所以说你会发现中央政府与这个地区的关系其实是混乱，这只是一个冰山一角，很多这样的问题你都可以去思考。更遗憾的是我觉得他和大字头三部曲啊，甚至是所有的国产动画片的通病都一样，就是独白和旁白太多，而且这些东西它更多承载的是信息量，他非常担心观众看不懂。我其实一向认为动画片是不用叙事的，不用叙事这个意思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就是说我们作为观众，我可以不特别在意剧情，所以我今天没有就太多什么它剧情上的 bug 去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也可以完全放下叙事。世界上有太多的动画片的经典是根本一句台词都没有的，丝毫不影响他们的表达表意。你很简单，你画了无数双眼睛，我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呀，你为什么还要通过台词说出来呢？这个倒是方便我做标题了，方便大家去宣传了，这个是真的，但是你在艺术性上是打折扣的呀。你去看看迷墙，那是三十多年前，应该说无论摇滚迷还是电影迷都会看的一部电影，一句台词都没有，其实它的表意甚至它的那个方向和大护法是很像的。但说句实话，如果你跟迷墙去比的话，可能我们在哪怕是隐喻，你们说的隐喻或者是象征的这个方面，可能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呢。不过或许是因为是这几天吧，大家可能都处在一种消极情绪当中，我是说现实环境，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这种情绪啊，加上这部电影它通过了它几乎每一个字都是 G 点的台词，还是把这种情绪传达出来了。比如信手拈来的一句话，太子秋后要登基了。